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李兰，非常感恩可以和你一起去跟着这样的人牧师来去学习约翰福音。每一次看约翰福音呢，心里边都会有很深刻的感动，特别是看到呢15章16章里头呢主耶稣和我们的关系的时候呢，就会觉得非常亲近。今天呢张老师为我们讲解的约翰福音的第22讲里边呢，他就会提到这两章的圣经了。
观察主所爱的门徒约翰笔下的耶稣，体会主所宣告的七个我是，认识主所行的神迹表迹。请听张德仁牧师为你主讲的《约翰福音》。
我们今天呢，就要进到约翰福音第15章的第一节，一直到第16章的第33节这一整个段落。我们知道呢，第14章第30节、31节呢，耶稣呢，他最后说，我不会再跟你们讲很多的事，起来我们走吧。所以很清楚呢，是一个段落的结束，耶稣很清晰结束了上面一回这种告别的演说啊。而耶稣在第二个部分，就是今天所要读的部分呢，就提到耶稣告别演说的第二个部分。耶稣是以葡萄树跟枝子的这个比喻呢，来预告将来整个世界要的迫害的逼迫，以及圣灵保惠师要来等等的应许呢，来挑战耶稣的这一群门徒。事实上今天所要谈的这个段落呢，第一个段落15章的第1到17节，它主要是延续着第一次耶稣告别演说的整个主题，就是呢耶稣跟门徒之间的关系啊。因此第15章的1到5节就知道指出葡萄树跟枝子的关系，而15章的5到8节提到这个关系所带来的整个结果是什么。而15章的9到11节就提到耶稣的爱，而12到17节就提到耶稣的话语啊。而整个葡萄树的这个比喻呢，是跟约翰所独特用的词汇啊，等人上次所提到的约翰很喜欢用住在什么地方、同住什么地方、同在什么地方，那个字呢，事实上是一种很亲密的关系的表达。而这很亲密的关系的表达呢，也在葡萄树的比喻当中呢去呈现出来。我们知道我们不断的来读约翰福音，都看到了耶稣他在表达他自我身份的时候，是用出埃及记的那个我是什么什么什么来做一种启示的内容的诠释。比方说耶稣说他是活水，他是天上来的粮，他是光，他是好牧人，他是羊的门，还有之前所提到的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是我们生命跟救赎救恩的唯一的一个凭借的来源呢。这地方呢，耶稣包括在第五节，15章第5节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而15章第1节说，我是什么呢？我是真葡萄树。因此一开始就很强烈暗示到，耶稣既然自称是真葡萄树，就一定有一个什么呢？就一定有一个假的葡萄树。而这个真与假的这样一个对照呢，也让我们很自然就联想到约翰福音第10章所提到的，耶稣说他是那个好牧人，而雇工呢不是牧人，羊也不是自己的。这个雇工一看到狼来的时候呢，就把羊撇下逃跑了，而雇工呢对羊群漠不关心。神在耶稣在第10章第11节到第15节的地方说，我是好牧人，因此我认识我的羊，我为我的羊呢舍命。如果透过真假的整个脉络呢，你就会连到第10章，而到第15章又提到真的葡萄树。而这真葡萄树呢，当然也跟第10章呢这种真的好牧人以及这种假的雇工呢做一个很强烈的关联跟对照了。因为我们知道呢，事实上回到旧约有很多的地方把葡萄树呢比作是以色列人，包括在诗篇第80篇8到9节，以赛亚书27章的2到6节， 耶利米书二章的21节，以西结书19章的10到14节，这几段经文呢，都是透过在旧约里面，透过葡萄树的比喻呢，来将葡萄树比喻作以色列人。德仁再说一次，诗篇的80篇8到9节，以赛亚书27章2到6节，耶利米书2章21节，以西结书19章10到14节。所以当耶稣他自称为真葡萄树的时候呢，事实上这种犹太的味道很强烈，所以就有学者说呢，这真葡萄树当时的受众可能是犹太人，是针对犹太人所说的。事实上呢，如果我们继续再看下去了，又会发现事实上葡萄树的比喻不只是如此啊，葡萄树的比喻有一个更深层的意义，那就是呢，耶稣为他的跟从者舍命。从比较平衡的角度来看的话，好像表面上看来这个葡萄树的比喻呢，是隐含了耶稣牺牲的意义在里面。因为这一篇讲论是在耶稣的告别演说当中，因此葡萄树有一种隐喻，就是牺牲的意义呢，也就在整个经文的处境当中就昭然若揭了。如果葡萄树有这种牺牲的神学意义在当中，那么所谓枝子连在葡萄树上面，当我们门徒要去效法耶稣基督的时候，那种牺牲的信息也是很强烈的。这种牺牲的信息跟之前的经文的脉络做连接，彼此洗脚，彼此相爱，耶稣的榜样跟随，如果整个脉络看下来，整个葡萄树它的意义呢就更加的丰富了。有些学者呢就透过宣教是约翰福音很重要的神学主题，也跟真葡萄树呢这一段呢做一个关联的时候，刚才德仁提到，如果真葡萄树也看到旧约当中是指的葡萄树指的是以色列人，包括呢真葡萄树也代表着牺牲的意义，如果再跟整个宣教做关联的话呢，它的整个的信息或许是更深刻更强烈的，也呼召我们要效法耶稣这种宣教不畏艰难，牺牲彼此相爱，完成天父旨意的整个的跟随的榜样了。因此呢，就有学者指出呢，15章1到17节，它是指出一个宣教使命的关键性啊。因为在葡萄树的比喻当中，有两个很重要的方面可以表达这种宣教的神学信息。第一个是呢，事实上在圣殿的入口的地方呢，通常都会有一棵金黄色的葡萄树啊。而这葡萄树呢，也是以色列的一个很重要的象征。而当大概公元68到70年的时候呢，有一回以色列就背叛当时的罗马的统治啊。而当他们背叛之后呢，在他们的钱币上面也铸造有这种葡萄树的标志。当然，德仁之前提到呢，在旧约圣经里面也有很多关于葡萄树的很贴切的一些比喻啊。使得呢，当耶稣提到说我是真葡萄树，15章1节，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这个宣称呢具有很丰富的意象在里面。首先是诗篇第80篇呢第8节，我们来读一读诗篇80篇第8节。在诗篇第80篇第8节呢，里面说到，你从埃及挪出一棵葡萄树，赶出外邦人，把这树栽上。当然这地方呢，在诠释方面通常都把这个葡萄树呢隐喻为以色列，就你从埃及呢挪出一棵以色列，然后赶出外邦人，把这树栽上。可是很有趣的，我们来看第17节。17节说，愿你的手扶持你右边的人，就是你为自己所坚固的人子。因此如果把第八十篇第八节跟第17节做一个对照的话，要把这个树呢要栽上。而这地方第17节说呢，这地方所坚固的是什么？这是人子。换句话说，葡萄树跟人子有一个很深的关联。可是呢，第16节很有趣，16节说呢，这树已经怎么样？被火焚烧，被刀砍伐，他们因你脸上的怒容就灭亡了。换句话说，这个如果葡萄树是代表的是以色列的话，在长期以来呢，以色列在他所蒙神所呼召所扮演的角色上面已经灭亡了，已经消化了，已经失败了，已经没有办法成为在以赛亚书49章第6节所说的要成为外邦人的光。 事实上我们明白整个神渐进式的启示呢，神是要把救恩带到地极的。可是呢，以色列人他喜爱周围列国的神，包括在文化上面也妥协行淫乱各样污秽肮脏的事情，而以色列喜欢他周围的这些东西，过于喜爱，应该要进到这些外邦当中做宣教的工作。所以长久以来呢，整个以色列可以说是从神的计划当中呢堕落了，甚至堕落到了一个谷底，甚至于他们弃绝了弥赛亚这种普世性的救赎，甚至于将耶稣基督呢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们完全模糊了神的旨意跟计划。因此从宣教的角度来说呢，事实上葡萄园的比喻在第二方面的含义呢，事实上也是很丰富的。事实上葡萄树是一种很实用性的植物啊，因为它整个的目的是为着结果子而存在的。所以有位学者就特别提到葡萄树在结果子这一方面的功用。如果一棵葡萄树呢，它不会结葡萄的话，它就失去了它的功用性。所以有位学者就指出，事实上葡萄树的功用是在于付出它的生命。它的花朵其实很小，可是呢，这葡萄树的果子却是很丰盛啊。所以当葡萄树的果子成熟的时候呢，这个树就变得十分的显赫。当整个葡萄被摘下之后，整棵树就会被剪掉，只剩下葡萄树的树干啊。因此呢，这葡萄树这种结果子的功用呢，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学者发现，这个就是耶稣所要去强调的。因此耶稣提到葡萄树的时候，除了刚才诗篇第八十篇所提到的整个以色列事实上他们已经渐行渐远的离开神的计划，而这种结果子呢，不只指的是一种内在生命的呈现，更深的乃是指向神的心意，就是宣教的工作。如果你可以接受整个宣教是葡萄树的比喻当中很重要的信息的话，我们再开始进到15章第1节。15章第一节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因此当耶稣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一开始他们耶稣已经安慰了处理了门徒的情绪之后呢，他要把更深的使命，就是宣教的使命呢，要告诉门徒。因此这地方耶稣除了利用真葡萄树告诉以色列百姓，告诉这些门徒，事实上过去在旧约时代包括到现在，以色列人没有明白上帝的心意。在诗篇80篇里面，事实上他们已经这个葡萄树可以说是烂掉了，被火烧掉了，根本就失去了那个价值，因为不结果子的才会被火烧掉。而第二节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呢，我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这地方也凸显出来一个葡萄树的背景，因为一般呢在冬天的时候呢，葡萄树的主人都会剪掉那些枯干的萎缩的枝子，在春天的时候呢，他则要去清理在枝子上面呢一些过剩无用的东西。而这剪去是什么意思呢？是为了要修理干净啊。而第三节就很清楚说到这个修理干净是透过什么东西。第三节说，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换句话说，是透过神的话使那个枝子呢可以修理干净，使那个枝子呢可以结果子更多。所以这个地方也强烈的暗示到这些门徒是否愿意在神的话里面被修理被调整。因为过去整个包括葡萄树代表以色列这种自我的中心的种族的主义，以至于他们没有看到整个上帝普世救赎的计划。然后耶稣已经道成肉身了，他愿意将整个普世的心意，包括透过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的相遇，耶稣在第四章怎么样医治一个外邦大臣的儿子，整个救恩慢慢的扩散，是要临到整个普世的。而门徒如果愿意听见神的话，透过耶稣基督的教导去调整去修理，使得我们这个枝子可以结果子更多。当然这个结果子呢，除了内在生命的整个调整改变之外，它也是跟宣教相关联的。第三节，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因此耶稣说他离世之后，门徒就要去做这样的工作。第四节说，你们要藏在我里面， 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第五节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很显然，这些听众呢有很深的关联，是跟门徒有很大的关系。而这地方也提到，包括第三节所提到的是神的道，包括第四节刚才的人读到第五节的地方，第六节的地方也提到这种住的观念在里面。如果你读约翰福音，就很深的会想到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三十一节的人常常所提的。三十一节，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原文是呢，你们若常常住在我的话中。这个住是一种表达，一种很亲密的关系，是一起很紧密的结合在一起的。若是你住在一种很亲密的关系当中，跟神的话语互动，就是我的门徒了。因此第三节这地方，包括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三节也提到上帝的话语，这地方也提到是要住在里面。住在里面，如果包括跟约翰福音第八章做一个关联的话，它乃是一个跟神的话语活在一个很亲密的关系当中。而活在一种很亲密的关系当中，自然就可以体会到上帝的心意。而第五节说，这样的人呢，这人就必多结果子。我想这果子的意义是很丰富的。当你愿意跟神的关系，神的话语关系相当的密切，你愿意去执行，去实践，去活出上帝的话语，当然包括宣教，当然包括各个方面的话，那果子所代表的是一种丰盛的生命，是一种意义的生命，甚至于是一种宣教的果子。当然也有学者留意到这个在什么什么里面呢，跟第十四章的圣灵是有很大的关系。第十四章第十六节呢，说到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因此这地方也跟圣灵有很深的关联。如果你接受跟圣灵有很深的关联的话，那么你就不得不想到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二十六节。二十六节提到圣灵来的很大的功用，就是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话。所以上帝的话语，所以神的同在，所以住在上帝的话中，所以想起神的话，这些观念都很密切的集中在宣教这样的课题当中。第六节说呢，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如果宣教真的是这一段的信息的话，如果你没有在生命当中跟神的话语关系很密切，如果你没有在做传福音的工作，我想这句话给我们很强烈的一种表达，这样的人呢是要扔在火里烧了。第七节说，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当然这地方祈求指的是一种祷告，因此学者也留意到了，事实上祷告在宣教上面是很重要的，可是我们却常常忽视祷告。我们常常总是觉得太忙了，没有时间祷告。可是马丁路德却说呢，我太忙了，我好忙哦，以至于我不能不祷告。我想这是给你我很深的提醒。第九节说呢，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十一节，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第十三节就提到，这样之前所提到第九节到第十二节这种爱的一种诠释，是什么样的爱呢？十二节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然后十三节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下文第十四节说，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换句话说，耶稣基督为他的朋友舍命，而今天每一个基督徒，神都为你我舍命，我们都是神的朋友，这是何等大的福分！我们竟然如此卑微、微小、肮脏、污秽、污错，却可以成为神的朋友。 而神的朋友也要求我们在生命当中有所回应，就是要是自己所说的遵行神的话语的吩咐。我们领受神的救恩之后，不是一个把恩典当作是一个廉价的恩典。十五节呢，是我在神学院毕业的时候老师所送给我们的一句话。十五节说，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神要称我们为朋友，甚至要把上帝的心意就告诉我们了。在旧约当中，很多的启示是渐进的，很多是不太明白的，没有很清晰的，可是到新约之后就很清楚了。上帝要做的是什么呢？主人要做的是什么呢？神的心意是神爱世人，神的心意是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得救。上帝愿意把他的心，他在想什么告诉我们。十五节说，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之后呢，耶稣也不希望门徒们太骄傲，以为可以跟耶稣呢称兄道弟，称为朋友，心中就骄傲起来了。十六节耶稣就提到拣选。十六节，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这个分派是很强烈的，暗示到差遣，暗示到宣教上面，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当然这个祷告的应许呢，也是跟宣教是有关联的。十七节说，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当然这个你们，这个彼此相爱，它的范围是可以是扩大的。我们是否对这个世界是冷漠的？是否对我们周围的人是冷漠的？我们是否已经慢慢忘却了，或是缩小了彼此相爱的范围跟定义呢？宣教是一种彼此相爱的实践，至少从约翰福音当中看到。接下来15章第18节一直到第16章4节就提到，当我们面对宣教事工的时候所会面临到的困境跟一些敌对。耶稣这个地方先把困难告诉门徒，让门徒有心理的准备去承接他们所要面临将来的世代的境况。约翰福音第15章第27节说，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跟神关系的这种密切，不是活在一种个人跟神关系的享受当中。二十七节告诉我们，一个使徒，这些门徒们很重要的使命呢，是要去做见证。之后最后16章的5到33节呢，是神为宣教的事工所提供的一些资源。首先5到15节呢，是耶稣提到呢，神会赐下圣灵来。第5节说，现今我往差我来的父那里去，你们中间并没有人问我你往哪里去，只因我将这事告诉你们，你们就满心忧愁。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因此圣灵会来。第8节说，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第9节说，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因此当门徒愿意去宣教的时候，这地方的第一个资源是圣灵就会来，而且圣灵会工作。圣灵的工作呢，让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以至于当门徒忠心的去传讲福音的信息的时候，圣灵在当中会来工作。十二节说，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要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是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呢，也要带着一颗祷告的心来读经，不是用一种做学问的态度来读经。圣灵会来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然而这个也不是说我们不用尽人的责任，我们还是有一些原则来解释圣经，比方说上下文的整个的留意，比方说圣经一贯的原则。所以我很喜欢有一句话叫做，单单传讲基督，并将结果交托给神，可是在过程当中呢，是依靠圣灵的大能。 此外呢，另一方面呢，德人想要说的是，有一些人常常说圣灵对我说什么，神对我说什么，所以呢，你们就必须要来听。包括有一些牧者呢，他们也传递着这样子所谓神说什么，神告诉我什么，以至于呢，这就是真理。然而从这节经文当中，也让我们可以明白并且看到，当圣灵启示我们，德人不讳言会有一些所谓个人性神独特的一种介入，上帝对一些个人来说话。然而圣灵所说的话呢，这地方告诉我们，十三节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他要引导你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包括在预言方面，所有的解释呢，都不能够超过圣经的教导。换句话说呢，当这些人在表达，圣灵告诉我一些预言，圣灵告诉我一些话的时候，是不能够跟圣经的真理做违背的。所以在约翰福音里头呢，第14章第26节也说呢，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因此有一些异端的邪说呢，甚至一些传道人在传讲的一些所谓的圣灵告诉他们的话，当圣经没有记载或是跟圣经的原则相违背的时候呢，我们就不能够来听从。接下来呢，德人就要跳到26节到第33节。26节说呢，到那日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我并不对你们说我要为你们求父，父自己爱你们，因为你们已经爱我又信我是从父出来的。28节，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我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29节，门徒说，如今你是明说并不用比喻了，现在我们晓得你凡事都知道，也不用人问你，因此我们信你是从神出来的。31节呢，耶稣说，现在你们信吗？看啊，时候将到，且是已经到了，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这地方告诉我们呢，跟随耶稣不是一种浪漫的瑟缩在一个角落的这种团契。换句话说，从16章32节说到必须要分散个人到自己的地方去，再一次提到整个宣教的 ending 相当的强烈，需要离开这个斗室。因此门徒要面对的是一种无数的挑战，包括痛苦、压迫、患难、被拒绝，这些似乎看起来负面的东西呢，正在等候着耶稣的跟随者。然后耶稣要他们牢牢地记住，他们并不是被遗弃的孤儿，而将来这要发生的种种的事情呢，耶稣已经告诉他们，圣灵的保惠师会来临。当他们面临这些苦难的时候，圣灵保惠师会启迪他们，引导他们，让他们想起圣经当中所说的话。最重要的是，要告诉他们，耶稣已经胜过这个世界。因此似乎好像患难呢，如排山倒海般的来临。包括我们自己所处的处境，有的时候面临很多的疾病、黑暗、困难、艰苦这些低潮，然而耶稣却告诉我们，在世上你们有苦难，33节下半部，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这神已经，耶稣已经胜了世界，这个神学必须是在基督徒面临苦难里面一个最重要的基础。这个信心跟这个盼望，每一位基督徒绝对不可以模糊。神已经胜了这个世界，
神已经胜了世界。送给你约翰福音的笔记，欢迎来信，透过电邮呢可以取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真道 HR 汉语拼音良友 1.net。 再会。
我要专心爱你，我要专心爱你，我要全心。